香港民主派初选47人案是国安法最大规模的一次检控，亦都是首宗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案件。其中16名不认罪的被告，经过3年多的还押和保释后判，法庭星期四宣布裁决，其中14名被告罪名成立，2人获判无罪，打破国安法检控100%的入罪率。不过律政司随即向法庭提出上诉的申请，法官批准2人继续是以原有的保释条件外出，包括每个月到警署是报到以及不得离开香港等。这件案件是由3名国安法指定法官陈兴伟、李云腾和陈仲恒审理，不设陪审团。而根据此案法官的判词怎样诠释何谓颠覆国家政权是成为焦点之一。整份的判词长达337页，约87000字，其中有超过40页处理法律争议，就颠覆罪当中的非法手段。法官诠释的时候引用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的522说明以及528指定，指非法手段不限于涉武力，亦都不限于刑事罪行。判词又说，无差别否决政府提出的财政预算案或者公共开支，以迫使政府回应5大诉求，无疑违反基本法的规定，造成香港的宪制危机，肯定达到港区国安法的颠覆中国国家政权罪所指的严重干扰、阻挠、破坏香港的特别行政区的政权机关依法履行职能。法官认为，各个被告组织和参与民主派初选达成35+计划，即是夺取立法会过半数议席的控制权之后，无差别否决财政预算案，迫使政府回应5大诉求，就是一个符合以上定义的颠覆国家政权的阴谋。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前助理教授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分析，整份判词只是基于一个无法达成的空中楼阁，即是民主派取得超过35个立法会议席的议会过半控制权。事实上2020年7月11号和12号举行的民主派的初选，超过61万的市民参与投票之后，多名在初选胜出的民主派人士正式报名参与原定同年9月举行的立法会选举。至7月30号 ,12 位的民主派参选人被当局裁定提名无效，即是被取消资格。包括多名本案的被告，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时任南区区议员袁家卫，以及4名公民党参选人杨岳桥、郭家麒、郭荣亨和郑达雄等。钟建华说，当局可以透过取消民主派参选人的资格阻止他们参选，意味民主派取得议会过半控制权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务。而且同一个政治阵营的议员在投票取态作出协调都是正常的议会运作，何况当时大部分被告连入闸参选立法会议员的机会都是没有。
同一个政治阵营的人，他们 在投票过程里面作出某种协调，那这个其实很正常的，你建制派那些人经常协调的，民建联都经常协调的，中聯辦甚至在背後協調一些在任的立法會議員去協調投票，所以其實協調投票也是很正常的政治行為，議員 在立法院或立法會不外乎都是贊成、反對、棄權或者不投票幾個選項，他協同投票這是一個很正常的行為，憑什麼因為他協同投反對票 就要即說他們顛覆國家政權，再說他們本身也沒有，當時也沒有這個權力，他們都未是議員，他們連議員都未是參選前的協調，他選到再說啦。
钟建华说，根据判词假设各个被告没有被取消资格又成功当选，所有民主派议员依据初选的协议否决财政预算案，迫使特首解散立法会重选，然后民主派在重选的议会又取得过半议席，再投票否决财政预算案，最后迫使特首辞职，这些都是立法会议员根据基本法赋予的投票权和宪制的程序，现在被法庭视为颠覆国家政权的阴谋，钟建华形容是荒谬和矛盾。
就算这些事做真的这些做完了，刚才说他们做这些前提都 未确立，而就算他们这些事做完了，这些事是基本法50和53条写到清清楚楚可以做的事，那你又说这个是非法行为，是颠覆政权的非法行为，咁你即係话基本法写咗一啲 颠覆政权的非法行为作为一种宪政的程序在里面。那你所谓非法手段，就基本法就是非法手段的一个依据。那你整件事讲出来都笑死人了，是吧？所以其实整件事由件事的前提以至那个指控的那个 罪行呢，其实都是充满荒谬和矛盾的。
钟建华说，根据判词，两名脱罪的被告刘伟聪和李宇信的理据都是相当之薄弱，包括法官指无法确认默诺无悔声明是刘伟聪本人签署，以及李宇信因为较迟参与初选，当时从来没有参与过党内部有关默诺无悔声明的讨论等。钟建华认为，类似的理据其他不认罪被告都有提出，但最终只有两人是脱罪，反映判词是缺乏一致性。
譬如林卓廷黄碧云嗰啲，佢话佢哋系资深议员，冇理由知道政府咧，唔会接受呢个五大诉求啊咁讲。喂，呢、這个亦都系你个法官自己讲嘅啫，你点解你凭咩话佢哋唔信有五大诉唔信啊？佢哋可能真系认为俾到压力政府会接受五大诉求咧。所以其实类似嘅呢啲咁嘅漏洞、自相矛盾、前提唔稳。个结论薄弱的呢啲咁嘅说法咧，由开始检控喺法庭程序，以至而家呢份判决书里边咧，可以讲系层出不穷。
钟建华又话，就算本案系国安法检控以嚟首次有被告获判无罪，但系律政司已经即时申请上诉，佢认为仍然要观察上诉嘅结果系咪维持无罪。
咁我唔知咩原因啦，可能真系唔想木酸啦。是但揾啲理據就放生兩個，等人覺得呢條法律就即係唔係都唔係迫害嚟㗎，都係睇證據嘅啦。咁有佢有理據話佢哋唔犯罪咪唔犯罪咯，咁樣可能係咁啦。咁但係就算而家你放生佢哋，你見到律政司即時上訴啦，上訴之後，如果你睇翻轉頭，頭先我講咗佢哋免罪嗰個理據，你同其他14人比較係咁脆弱嘅話咧，其實好容易就判翻佢哋有罪㗎咯。咁所以其实咪睇下佢哋上诉结果会系点咯，系嘛？
2021年初，47人案大搜捕之后，香港警方国安处再搜查苹果日报大楼、支联会六四纪念馆等，引发民主派政党同埋公民社会组织嘅解散潮。钟建华认为，过去几年喺国安法之下，香港公民社会嘅性质已经完全被改变，甚至被完全摧毁。
其实我觉得呢个都唔系净系议会嘅问题，呢个系整体性咁将香港嘅公民社会摧毁，将香港既有嘅制度搞到完全变晒形、扭晒曲，亦都令到香港即系失去咗构成一个所谓国际城市同埋金融中心嘅一个基础条件。咁所以呢个唔系净系议会噶啦，已经。
47人案16名不认罪的被告的裁决引起香港的各界以至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多国驻港领事馆都有派代表到法庭旁听，甚至有数以百计的市民排队轮候旁听席。高中学生梁同学是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说，今次的裁决是一个历史的时刻，他认为甚至有可能关系到香港民主化进程的终点。
我觉得这个是应该算是一个挺历史性的时刻，同埋我都好好，即系都好想亲身去听到今次嘅裁决系点样咯。因为我觉得佢算系讲紧到底香港个民主化进程个终点会喺边度咯，或者系佢可能厘清咗少少对于颠覆国喺香港嚟讲，对于颠覆国家政权嘅嗰个概念咯。我觉得。佢最主要令到公民社會解散嘅時候，應該係大搜捕之後啦。咁所以即係就算今日判決出咗，覺得都唔會有啲咩特別大嘅影響。即係悲觀嘅依然悲觀，樂觀嘅依然樂觀咁樣咯。
本案不認罪嘅16名被告之一，梁國雄嘅妻子、社民連主席陳寶瑩計劃與數名嘅成員，係星期四早上9點喺西九龍裁判法院外請願，表達對47人案大部分被告被還押超過3年嘅不滿。佢哋被大批嘅警員包圍，阻止喺法院外請願。5名成員包括陳寶瑩、黃浩銘、余偉斌、曾建成同埋周家發。 更被警方以在公众地方行为不检拘捕，被扣留在长沙环境处超过34小时之后，星期五晚陆续获得保释。时事评论员刘瑞兆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说，警方基于安全考虑，将示威区越搬越远的趋势将会持续。不过他认为这些做法的积累反而会令市民对政府的信心越来越低。
但是每一次的积累呢，只会令到你这个执政的地位的信心呢是越来越低。你再看看李克强来香港的时候，丽港城发生的黑衣人事件，他说看见黑影所以要捉人，但是到最后呢，那个居民来的，是吧？所以呢，这个亦都是没办法避免的，因为官方一定是从他自己执行那个方面的角度来考虑，而他亦都不理，他不介意你外面民众的负面影响是怎样，因为是对他们的位置影响不到的嘛，他们影响到一定是上面的权力来源嘛，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为什么常说必须要有真正实质的大家可以协商向前走的现代化政治改革呢，是吧？如果还是用一种这样这么封闭式的改革的时候呢，你官方怎么说由自及兴是没用的。
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